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同大卫约定的日子，约拿丹带上弓箭，带着自个儿的侍童往以色磐石走。
听众朋友，过去您我面临过一些个困难，可是能够活到今天，我们不能不感谢上帝的恩典，时常在危险的道路上施加保护给我们，也供应您我一切的需要。上帝许多的帮助可能我们都不知情，因为习以平常。三千年前的大卫在逃难的过程中就把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世人的眼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特别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1章的历史故事。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同大卫约定的日子，约拿丹带上弓箭，带着自个儿的侍童往以色磐石走。昨天呢，他已经知道扫罗定义要杀大卫了，整个一天是茶饭不思，为大卫担忧啊。大卫呢，也按照约定在以色磐石的南边等候消息。现在时候差不多了，马上就知道结果了，大卫这心呢是砰砰直跳。约拿丹已经到了以色磐石的北边，面对大卫藏身的地方，他一手持弓，一手拿剑，这心情真是难以名状啊。我的好兄弟啊，我是来送你的。接着举臂搭弓射箭，啪啪啪连射三箭，随后打发身边侍童给捡回来。大卫在磐石的南边是捂着心口等候啊，心说箭在后头我就可以回，箭在前头我就得走。于是屏住了呼吸，竖着耳朵听声音，约拿丹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箭不是在你前头吗？”大卫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约拿丹是赶紧打发侍从把弓箭拿回城去。侍从一走，大卫就出来了，匍匐在地，对着大地，向着亲人连拜了三拜。二人见面哭作一团，大卫哭得更伤心。约拿丹安慰他：“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俩人指着上主的名可起过誓啊，愿他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嗯，我走了，你可要多保重啊。哎，来，让我再送你一程。”大卫是挥泪而别，一步三回头。大卫离开了约拿丹之后就开始流亡。哎，你可就要问了，那大卫不是给上主看中高利为王了吗？他的所作所为也是容身一人，那怎么上主眼睁睁的看着不管呢？不好理解吧。希伯来民族啊，是上主的产业，那上主眼中的君王该是个什么样呢？鼎是为了炼银，炉是为炼金，人生啊是为熬炼人心。经拣选的一定是先经熬炼，然后 再成大器。再说大卫进了挪伯这座祭司城，来找祭司亚西米勒。哎，他怎么上这儿找祭司来了？大卫不傻呀，现在啊，最安全还肯帮他的也就是上主的祭司了。他知道还得快点，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见着了亚西米勒，大卫上前问安。大卫知道亚西米勒胆小，他不敢告诉他发生什么事儿。可即便如此呢，亚西米勒还是觉出来了，来者不善。见大卫一个人来啊，他心里纳闷，哎，怎么今天你一个人没带着人呢？哦，这个哎，是这么回事。大卫说，扫罗王派我执行个任务，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呢我才是这么安排的。
哦，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哦，我饿了，上您这儿来找几张饼什么的。哎呀，你可算找对地方了，我这儿除了供饼就是陈列饼，没有你说的那种饼啊。哎呀，这大卫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亚西米勒又说，不过呢，若你三日没亲近妇人，我就能给啊。哦，我出来的时候直到今天还确实如此。好，那请随我来吧。说着亚西米勒带着大卫去拿换下来的陈设饼。照规矩，这种饼是只有祭司够资格吃的，结果大卫也吃上了。吃的是有了，可还得找件家伙防身呢。哎，您这儿有没有刀啊、枪啊什么的？我走得太急，看没来得及带武器。这大卫这么问呢，其实也就是问问。祭司这儿他又不是兵营，他哪来的武器？亚西米勒说，嘿，还真让你问着了。这刀还真有一把，用布包着，在以弗德后边呢。你要啊就拿去，再没别的了。这大卫听了也奇怪，哪把刀啊？哎，就是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巨人哥利亚的那把呀。哎，大卫听了眼前一亮，哟，这刀没比的，您就给我吧。接刀在手，大卫这高兴，浑身是劲儿。辞别了亚西米勒呀，大卫就进入了非利士境内来找亚吉王。哎，大卫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以为啊，自个儿这不是跟扫罗闹翻了吗？那亚吉呢，那又是扫罗的敌人，那敌人的敌人那该是朋友了。到了地方，大卫要面见亚吉王，门口的仆人呢把他带到里边，大家是众人抬头一看，有认得他的就来到亚吉王身边说，哎，您看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亚吉一听啊，以为在跟他开玩笑，就说，是吗？不可能呢，不信您看他们那儿这妇女连跳带唱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之人，不就是这个吗？
人生路窄友谊在，饥肠辘辘饼到来，手无寸铁宝刀现，上帝恩典心满怀。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卫在逃难中跟最要好的朋友离别，在上帝的祭司那里找到饼吃，也找到了防身自卫的武器。听众朋友，今天您我也面临着危险和困难吗？在这个时候心情难免不好，请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云里暗藏的雨水和我们日用的饮食。不妨想想把您我养育长大的父母和我们认识的师长朋友， 因为这些都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明证。在危险困难当中，千万不要忘记上帝恩待我们，爱我们，他对您我的一生都有带领和祝福。所以不要怕危险，怕困难，不要怕人怕事，我们当怕的是自己忘记了上帝的慈爱，我们远离了上帝的帮助。
信主这么多年，听过了太多的见证故事，很多都是令人寒心、失望、难过的，因为太多自称是信徒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都在做着辱没神的名的事情。但要感恩，并要受激励和安慰，因自己同时也亲自听说过很多美好的见证故事。有一弟兄从小辍学，学历也不高，来城里打工，工作不好找，自己碰了好多壁，吃了很多亏，受了很多伤害，但他内心一直心存美好，没有变得厌世和苦读。他一直相信圣经中的一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他告诉我说，只要我们是爱神的，我们所经历的各样事情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看看约伯所经历的，估计没有人可以相比了吧。但约伯后面说道，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说他因学历低，以前做了很多低下的工作，还时常被人欺负，被人打过，有几份工作被人辞退后连薪水都没有领过，只能自己默默地艰难度日。后来找了份 KTV 服务员的工作，常被人呼来唤去，许多喝醉了的客人还恶语相向。当时他们服务客人都是要求跪着的。因他是能干，又吃得苦，人又聪明，能忍耐，终于得到老板的赏识，做到了总经理的位置，开始有了些权力。他告诉我，如果没有神的话一直指引着他，在这个行业太容易做邪恶的事情了，可以占很多应聘的年轻姑娘的便宜，可以有很多的情人，可以跟供货商有很多的暗箱操作，赚更多更快的钱，对谁不爽可以轻易的解雇谁。但因着对神的敬畏，他一直斩断企业里的各种乱象，自己走过人生的泥泞路，也更能体会和感知底层人的不容易，他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正直能干的人品也赢得了老板的尊重。更奇妙的是，他还把福音传给了他的老板，在企业里开启了圣经小组学习，用神的话去影响和改变员工。有一姊妹，每次聚餐吃饭，她都是自己带自己的餐具，夹菜从来都是用公筷公勺，如果餐桌上没有，也不会用自己的餐具去取食物，会让服务员拿来公筷公勺。有时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乱断她说，他太讲究了，跟他用餐一点家人的氛围感觉都没有，不喜欢跟有急撇的人在一起吃饭，活该他至今单身，哪个男的受得了他。有一天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想跟我见面聊聊。他告诉我说，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有一些说辞，他倒是不介意，只想跟我讲一讲他的故事。因自己的愚昧无知，她被交代一个男朋友感染上了艾滋病，而且还知道这男的明明知道自己身患艾滋病的情况下，只要跟他好上的女性 他就故意地传播给他们。他后悔无比，从此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他曾经也变得无望、苦读，觉得人生已经到了尽头。他也曾想过堕落自己，报复社会，也把这疾病传给不同的男人。因为曾经的他恨透了他的男朋友和所有的男人。有一天他实在痛苦无比，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信主的弟弟。他的弟弟既震惊又伤心难过，安慰他的同时说想给他祷告。他的弟弟也鼓励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来信神。从此他开始接触了信仰。他弟弟每周提醒他到教会礼拜，也时常打电话给他，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不嫌弃他，把他叫上，只是使用公筷公勺。弟弟为了他还专门买了消毒碗柜，每次用过的餐具都会进行高温消毒。弟弟也告诉他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他坦然告诉弟弟，当他心里极度痛苦，被苦毒恨意充满的时候，他曾经有过邪恶的想法，跟别人吃饭故意用自己的筷子取食物，特别是牙龈出血的时候。弟弟听的是一身惊，但他现在知道不可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因着弟弟的爱和接纳，以及神话语对他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单身和与大家用餐时总是用自己的餐具和公筷公勺的原因。我感恩他对我的信任和坦诚，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众人不要去乱断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所做的可能是在爱和保护你，他的心比我们的还大、还善、还美。我也感恩他的弟弟的生命对他的影响，更感恩姊妹对神的敬畏和神对他的改变。因为靠着神，他没有被恶所胜。
当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听到关于他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的消息的时候，保罗满得安慰，并不住地为他们感恩祷告。保罗听到了他们什么消息呢？保罗听到了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对神坚定的信心和主里的相亲相爱。他们不光在同一个教会里相亲相爱，其他各地教会的信徒他们也是同样的去爱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天下的信徒为一家，基督的身体是由各地的教会组成的，基督充满各地的教会，是各地教会的头。今天我想为我自己，也为当地教会和全地的教会，像保罗在以弗所书1:15-23一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啊，孩子，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我，一路祝福和看顾我及我的家庭。孩子也感恩这么多年有服侍你的机会，让我在服侍中更深的经历和认识你，并在真理中学会了更多的功课。今天的世界混乱不堪，就连在你的家中也是如此。教会里满是怨气，大家只抱怨，只看到问题，但却不想参与解决问题。大家彼此都只看到别人的问题，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问题的制造者，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成了魔鬼撒旦的帮凶。现今个人爱心冷淡，只顾自己的事， 而且任何的风吹草动，众人都犹如惊弓之鸟，早早逃散。更令人伤心的是，教会分裂，彼此攻击，出卖彼此的事还时有发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亲自看清自己，并靠你刚强站立，像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一样勇敢，坚定自己的信心，并彼此相爱。他们虽然知晓教会的建立者保罗被捕入狱，他们并未因此变得胆怯逃避，反而更是坚定了对你的信心，爱心增长。主啊，求你把属灵的智慧和启示赐给你全地的儿女，也愿我们亲自向你来寻求，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对你的认识和关于你的各样知识才能渐长，才能真知道你。主啊，你是光，求你亲自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持守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的基业是何等荣耀和丰盛，而不被这个最终要被销毁成为过去的世界迷惑。主啊，你是蛮有能力的神，你的能力无以伦比，你的能力胜过死亡，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求你让我们认识到神你这样浩大的能力，你曾用这能力使你的独生爱子从死里复活，将来你也必用这能力复活我们，赐我们新的不朽的荣耀身体。主啊，求你帮助教会的众人主里合一，不发怨言，爱人如己，帮助我们在患难中忍耐，自始忠心，坚信到底。孩子不配的祷告是奉女宝贵的超乎万有之上的独生爱子耶稣之名献上，阿们。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是去影响神，求神照我们的意思让我们如愿。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祷告的目的可能和我们想的正好相反。接下来就请郭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很多人以为祷告是什么？是改变神的心意的。其实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你的祷告最重要是什么？神改变我心意。先问几个问题啊，神是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知道吧？那神爱不爱我们呢？如果你知道，你接受这两个假定的话，神有好东西不给我们呢？不会了，他早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为什么他现在不给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那怎么去可以快一点得到的话，就是你个人准备好。所以很多时候透过祷告怎么样，是从心里面愿意听神的话，神很多时候改变你。跟神亲近多了以后，祷告的时候你发觉到神在里面在修改你这个人。
请问郭老师，既然凡事神都有他的计划，而且我们要什么他都知道，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向他求呢？
谈到另外极端的时候，我就不用求他知道。其实呢，很多时候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想象，做爸爸妈妈就是很痛的。很多时候你从父母角度去看孩子就是这样，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孩子需要？知道的。为什么有时候还希望孩子跟你问啊？他是很注重你来问的时候一点个交流的关系，而且什么呀，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这都透过你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帮助你知道，你讲的过程里面你就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是在培养你当中的。所以他还是希望你讲，讲的时候大家发觉到很多时候祷告下去打不过去，就你知道这个东西还无聊了，还问神，就不问了。是在过程里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祷告有错误概念，祷告是我来改变神的心。但是你当时接受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假定，如果神全知的而且爱我的话，他下面一个结论就是什么？ 他准备给我很多好东西，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呢？你还没有到时间，或是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他要靠这个准备过程来塑造你这个人。而且你跟人常常有个沟通的时候，因为灵里面跟他很深入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就改变你了。所以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你准备好的话，神会按照最好的时间最适合你的时候给你，他不给你很多，但是给你刚好最好的。很奇妙哦，因为一般人对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啊，就跟神要嘛啊，其实你明白神也还是听这个祷告，但是你就发觉这种祷告只是要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还是非常自我中心。为什么你常常这样祷告的话，好像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就是你还是那个老我，还是常想到你自己的需要。神说要不要先放下你自己，以神为中心，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去看其他事情，那看着其他东西的话，你从我角度去看你自己，你定了位以后，你就很清楚我在想什么呢。信神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问我也给你了。所以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是透过赞美忏悔感恩的话，神来慢慢改变你这个人。我们现在活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在我们里活着。神希望帮助我们这个以这个自我中心的人跳出来，变成以神为中心。当你神为中心的话，我们这些子女就长大了，那神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你。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诗篇五十六篇。神啊，请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
A fearful battle rages. The fate of men and nations hangs suspended in the fray. Walls designed by Satan in the twilight of the ages now stand as great divisions all across the world today.
walls not born of government, nor strife amid the nations, but walls within our churches and between denominations. Stones of dry tradition, carved in fear and laid in pride, become a dismal prison to those withering inside. Let the walls come down, let the walls come down, let the walls that divide us and hide us come down. If in Christ we agree, let us seek unity. Let the walls come down. Let the walls, let the walls come down. The body weak and powerless, crippled by division, the victim of a tragic and most cruel civil war. Brother fighting brother over culture and tradition, while countless lost and dying lie as casualties of war. It's time to end the foolishness of warring with each other, and kneel in true repentance, that our union be restored. May we then as brothers rally round the cross of Jesus, and carry on with diligence the mission of our Lord. Let the walls come.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他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
啊哈，
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20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因为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20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
嗯，
20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呢，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也许很多话，我后来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毒，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
嗯，
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嗯，
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2012年的11月份，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 真的，我很惊喜的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一天为他祷告。
哇，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
嗯。
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吗？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地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听众朋友，许多年轻人追求时尚，听说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热衷美容，花钱动手术让自己看来英俊美丽。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目前追求什么目标？一个小小的建议，成熟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下面我邀请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看人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
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呢很重要，因为生气的时候会做出很多的傻事。
为什么慢慢生气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呢？
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有人说是怒气所推动的时代或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时候很难跟别人相处，所以呢就很多人呢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会很容易生气。我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会失去理智，比如说在驾车在公路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公路的流氓或者是路霸，有些人喜欢用暴力，有些人呢甚至受到压力而自杀，有些人呢就酗酒，希望能够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所以说所有这些呢都是跟怒气有关系的。
为什么神如此重视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怒气呢？
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说出好多好多令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话，也会做出一些我们会后悔的动作。所以呢生气的时候就使到一个人我们叫火遮眼啊，怒气盖过了他的理智，所以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做了之后又不能够再回头。所以说为什么保罗劝诫你们可以生气，可是呢不要生气到日落，就是说在日落以前你们的怒气就要慢慢的慢慢的消去，不能够把今天的怒气积到明天再积再积，哇不得了。
刘弟兄，您是一位传道人，对神的圣经花很多的功夫时间去研读，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神在教导我们人要慢慢动怒的时候，神的教导有什么特点？
神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就在诗篇第103篇第8节，他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呢他是给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时常为了一点小事情而发怒，所以神呢告诉我们说神他不会轻易发怒，他也不要我们轻易发怒，因为他也知道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气的时候做出好多好多错误的事情，也令他们后悔的事情。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几个建议，当我们跟别人交往心里面生气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呢？
第一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 说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第二呢，我们要有信心，就是说在诗篇37-7-8，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还有雅各书1:20，这边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有存有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说当我们一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也不要说太多，等到我们怒气消了之后，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的理智，然后做出一些对的判断。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我想如果我们妥善的处理我们的这个怒气的话，可能我们人看起来就要更英俊更美丽了哈，也不需要去做美容手术，是不是？
对，
听众朋友，人的美丽发诸于内心，希望您能够谨记着神给我们的劝导，我们要慢慢的生气，慢慢的动怒，不要两句话还没有讲完就开始发脾气摆脸色。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